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各位来宾朋友们，你们好。在两周前，也是上一次正道开始，我们开始了今年以今年主题哈，活出基督的这个正道系列，讲到的是从福音开始的上集。讲到关于基督徒福音，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今天要进到下集，我先一开始做一个前情提要。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基督徒这样的这个名。这个词汇呢，最早在圣经出现，总共有三次。那是外面教会以外的人对一群教会愿意遵守耶稣基督话语活出耶稣样式的这一群人叫他们为小基督或者基督徒的原本的意思。这是门徒成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然后在之后的时间可以稍稍感觉到，当他们用这个基督徒称呼的时候是略带着嘲讽戏谑的这种口吻。那么最后一次出现是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我们可以看到，成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不但要不怕别人嘲笑，更要有一个吃苦的决心。之后我们就来看看是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要成为基督的门徒，他必须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和耶稣亲自相遇过。当然，以现代而言，最实际的方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有人向他忠实传讲福音的信息，然后这个人呢，也愿意用真心相信，并且来接受福音，一生跟随耶稣的脚踪，尊崇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宰。那我们特别强调，这个福音的正确与否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福音必须是要基于圣经，是要关于耶稣的信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必须让人明白人是有罪的，并且让人明白神他是有爱的。那这个爱呢，是要源自于他真实体会到十字架上神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所显明出来的那样的爱。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成为整个信仰的核心。这也是今天正道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围绕的焦点。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大家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十字架的图希望能够来帮助大家明白。那在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先是活出基督的必要性圣经告诉我们，从得救的那一天开始，就要立定心志，恒常忍耐，活出基督。那因着有主的同在，要与主同行，我们即将展开一个完全不同生命的旅程，这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也是我们新生命的必要性。然后呢，也会让大家看到我们在活出基督当中所要面对的挑战，为从内在的因素，包括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啦，还有外在我们所面对到各式各样的声音，这两种方面来帮助大家提高警觉，面对挑战，好活出基督。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属你的日子，这是属你的时间。求主在以下的时间，请使用孩子将你福音的真谛，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讲得明白。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有一些自以为得救的人，也求圣灵直接向他光照显明，不要让我们在活在虚假跟谎言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享有那个重生的新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图，这个图是一个时间轴，来表达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他是已经，我们上次讲到他是重生得救的，他已经有永生的，是神国的子民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呢，实际上他是处于两个十字架当中，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讲到他信主的那个时候，那么一直要最后的十字架，就是我是用墓碑上面的这个十字架来表达。那若真的要活出基督，其实只有中间这个时间段，现在我们才能够活出来，那这也是我们应当最佳注意到的这个时间段。那假如从罗马书大家对这卷书应该不陌生，他对基督信仰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就是从这里面建构出来，但是他 除了讲到因信称义之外，也同样强调基督徒生命整个在成圣的一个过程，以及将来得荣耀这样的能够有这样的盼望。那从这个图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向左边看，回到过去，那曾经当一个基督徒他接受信主决志之后，那因着神的恩典，还有借着他自己的信心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生命，从那个时间点开始，神就称他为义，因信称义。那他原本的罪呢，都得到神完完全全的赦免。神就此不是透过他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而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可以算为义。那左边这个十字架的时间点呢，就是在过去，对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而言，就是在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我们因着信靠着耶稣被神称为义，称义的时刻。再往右边看呢，也就是将来会发生，虽然有坟墓在等着我们，我们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也同样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当将他将来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对所有信奉耶稣的人，那么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罗马书讲到我们必要得着那个荣耀，得荣耀的时候，这是神应许在永恒当中，包括我们死后的将来，一直到耶稣再来进行全地的审判，完全更新之后，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完全没有被罪污染，不受罪影响的地方，在那里没有悲伤疼痛哭嚎，能够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那么所凭借的除了神的应许之外，也同样是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带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是好的无比的。那么至于成圣，也就是现在 How about here and now， 在罗马书所指出来的是生命必须要成圣的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应当要思考，当我们还一息尚存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中间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的生命生活要如何度过，我们的信心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必然的活出一个成圣的基督徒生活，或者是对我们而言，信耶稣还是只停留在那个帮我们处理处理过去的事情就好了，或者是处理处理未来的事情就好了。那么难道耶稣基督福音在中间这个时间段一点角色都没有吗？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往往忽略掉中间这个时间段的重要性呢？当然也就是我们脑海里存着那种信天堂信耶稣就是拿到天堂门票的这样的观念的人，因为他真的只需要 care 左右两边也就可以了，已经被称为圣被称为义那就足够了，然后接着不用尽什么当尽的义务啦，也不用过个什么像样的基督徒啦生活啦，根本不用努力去传福音啦，反正将来在右手边这边我可以进到天堂就好了。那么可是这种人呢，他不知道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形容的。假如我们当中还有人，我们的信是在信那样的福音，是在信那样的天堂，那么你死后进去的是你自己所幻想出来凭空度造出来的天堂，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新天新地。我们可以想象，就凭人自己这样污秽的德性，我们能够造出什么样的像样的地方？假如你自己要往那个地方去，我想大家也不用拦着你了，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害到别人跟着你去到那个只有与你同在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圣经称我们自己基督徒是圣徒，但是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算我们为义，使我们称为圣。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一旦拥有这样的身份地位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完全了，就已经得着荣耀了，我们再也不用再做些什么事情了。反正我只要因着这样的恩典能够体会到福音能力的浩大，我们反而是应当，当我们体会到这个恩典，体会到福音的浩大，而要开始思考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会不会去做些什么，还有我们能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圣经很多地方都提醒着我们中间这个时间段的重要性，而且鼓励着我们要如何来过中间这段的生活。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许多的圣经啊，彼得前书第一章他提到了关于耶稣基督救恩福音，是神曾经照自己的大怜悯借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指的是因着福音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所得着的一个盼望是活生生的、活泼的，不是那个死掉死气沉沉，而是有生命力的。在这之后彼得说，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这边主要告诉我们，应当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若是你听到的福音是正确的福音，你所信的那一位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基督，那么你活着的时候一定能够让人家发现到你是更加圣洁的人。在之后的经文继续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会因着明白神圣洁的属性，对神有敬畏之心，度在世的日子。因为知道我们自己得救是靠羔羊的宝血，而不是靠祖宗所遗传下来虚妄的行为，当然也不是凭着那些可坏的金银等物。那么就光凭对福音的认识，因着同样的信，对基督再来所生的盼望，这个人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而且这样的改变不是只有一次性的，而是会持续不断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的。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再次指出，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近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呢？从前后我们知道，是我们能够因着福音就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能够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彼得并没有在此就打住了，说那么有份就足够了，完美了，什么事也不用做了。反而在后面，我们要因着这样的应许，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还没有停哦，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他一点一点的，就像循序渐进一般的，让人知道我们可以按部就班的来活出基督的样式。之后他说到，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可见一步一步的，又要加上又要加上，这样子从内到外活出基督是如此的重要。否则呢，像经文这边讲到，就像是没有得着救恩的人一样。假如真的能够一步就到位，立马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彼得在这边也不用吩咐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更加殷勤，保罗也不用鼓励我们要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继续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是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的比喻，说到我们要将旧有的败坏私欲脱去，心智上要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说，西书说的是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好帮助我们生命持续不断的改变，好更加完全，更加完全。就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保罗也鼓励哥林多的人要做完全人，要他们思想基督的爱。刚刚大家读到的经文就提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加拉太书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从这些经文，我们不但知道我们必须活出基督，我们也已经拥有活出基督这样的一个条件跟能力了，来活出他的样式，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除非我们要承认我们还有不够完全的地方，那么我们才会有空间来调整我们的生命，除非我们有承认还不够完美的地方，我们才需要靠着神的话语来校正我们的方向。假如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已经圆满，已经完成了，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努力了。其实上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要到我们断气离世的时候，也就是右边的这个坟墓的时候，他的工作才能够停止。所以从圣经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信不是只有停留在信主的那一天拿来用一下，我们的信所显出来的功效也不是要等到死后才会发生的，这整段中间的过程我们的信都能够持续发生作用。要活出基督意味着我们要成圣，被神改变，被神修剪，被主陶造，好效法神儿子的模样，这些一切都是我们只能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来做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持续的不断被改变，这个改变需要就像陶匠把手中的这个泥土来开始雕塑重整，甚至有时候要破碎，好让神开始在他生命当中的刻画，精心打造成为神手中的工作，这样的生命能够更像他的主耶稣基督。也只有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也就是现在这段期间，是神可以工作的期间，是他可以用他的话语来修剪我们的期间，还有陶造我们的期间。但是这段时间也往往会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我们最最挣扎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时常就陷在善恶两边交战的焦灼当中，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所说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一方面我们有主耶稣所赐的新生命，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从世界和内心所发出来的声音，两边的力量彼此拉锯。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看活出基督的挑战，那这些呢就可能是影响你我生命没有办法好好活出基督的原因。今天主题是活出基督从福音开始嘛，所以我们还是会以福音为核心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大家思考。那接着这个图呢，是我们常常在向别人解释福音的时候一个很简单或者说很标准的示意图，上头的是神，代表神的圣洁，他完全的属性是非常纯净洁白，或者我们说荣耀的。下面呢代表在人里面的罪恶、黑暗还有败坏，所以人与神之间需要有十字架，十字架成为那个原本人与神之间有一个无法跨越鸿沟的一个桥梁，那一条道路。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使罪人可以与神和好，修复彼此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福音最基本的信息。关于活出基督的挑战呢，我们要来看从个人内在的因素，人的内心。一开始我想要表达的是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是因为我们已经渐渐对福音感到无感了，冷淡了，陌生了。我们想请大家想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你而言，这样的信息是放在哪里去了？是把它放在信主的那一天呢，已经封存起来了，还是你打算把它搁着放到一旁，等到快要死的时候再拿出来用一用？那么我们的十字架到哪里去了？耶稣说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是天天，我们天天都需要有主的十字架才能够与主同行。福音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必须是历久而弥新的。保罗说到，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么我们要如何让耶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照常显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呢？我继续要用这个十字架来说明，一个要活出基督的门徒，他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依然注意到在神的圣洁以及在人的罪这两方面之间的鸿沟。当我们因着信福音开始恢复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与神同行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们与神的距离越走越近的时候，我们要因着更加的认识神而更多发觉到神圣洁的属性，我们要看到他是多么的神圣，是那样的高不可攀，而心生畏惧。从旧约我们就看到那些关于献祭的条例是多么的巨细靡遗，至圣所要怎么样的制造，里面的器材要怎么样的制造摆设，大祭司要怎么样透过繁荣的程序，这些动物寄生要经过怎么样的处理，最后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才能够让人有罪的人得到洁净。到了新约，我们当然看到神让耶稣成为替人赎罪的羔羊，让自己独生子流血舍命，让世人得以洁净。神一直是那样圣洁，一直是那样丝毫不可以被罪污染，不可被罪侵犯的。神的圣洁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已经信了，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了，而有任何一点点更改。他的要求，他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神是始终不变的，他就是那样的圣洁，就是那样的完全，那样的毫无瑕疵，完美荣耀。这一点跟我们有没有信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再次抬头举目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因着神的圣洁而心存敬畏。相对的，当我们低下头自我省察自我反省的时候，福音要帮助我们更加意识到，原来我们自己还有好多的罪，罪孽是如此的深。除了一些我们时常会犯显而易见的罪，那么更包括到我们平时很不容易察觉到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必须很老实的面对罪这个东西。弟兄姐妹，罪对你而言是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说，哎，在旧约里头，牧师你要问我罪是吧，我放给你看，我读经班读得很好哦，出埃及记二十章就有十诫啊，这个十诫呢，生命记里面再次讲到，生命记五章，你要看新约，新约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的啊，见了妇女就动了淫念，那一能就是罪啊，对弟兄动怒的也是罪，不肯饶恕的也是罪，噼里啪啦讲了一堆啊，你还要再更详细，那再继续翻我们小组团契最近在查罗马书，查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罪的清单。各位弟兄姐妹，那些不是我今天要讲圣经里面的罪。其实罪，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好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嫌老婆孩子动作慢了，在车上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等到他们都上车，油门就猛踩，那是罪。 和同工要讨论某件事情的时候，会发觉，哎，怎么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做呢？然后口气就变不好了，那是罪。口气不好发出来的话伤了人呢、啊，由心里发出来，那是罪。哎，怎么觉得大家不采纳我的意见，面子挂不住了，自尊心又受伤了，那是罪。这些影响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结出圣灵果子，活出耶稣样式的那些东西，都是罪所带来的。刚刚提到神的圣洁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信而有任何一丝丝的更改，同样人的罪也不会因着我们的信就停止向我们发出他的公势。假如我们仔细去查验那些即便是我们信主已经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始终还持续保留着的那些坏东西，影响我们活出基督的因素，那么实际上我们离神的距离，我们离耶稣的样式还远得很。也只有当我们每日思想福音，当我们越发认识到，哇，神你圣洁的标准有多么的高，也唯有当我们每日思想福音，发现到，哇，原来在我内心那些罪的 power 有多大，那么我们才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恩典有多么的浩大，我们也才能够明白福音对我们要显出来的能力有多么的 powerful。 你还能够体会到十字架的大能吗？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福音都已经渐渐冷淡了呢？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落入这样的光景呢？我继续用这个图来解释。我们要先看到的是，我们很习惯的用我们手中所做的工，忙碌的侍奉生活，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这些自我表现，而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缩小了。我想要表达的是，上面这一段，我们可以在人面前力求自我表现，我们以为这样可以争取我们亲近到神的圣洁。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侍奉的项目，没有一样能够取代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能以为就凭着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能够讨神一丁点的喜悦。假如我们自己认为就单凭我这些侍奉表现能够博取神的认同，获得神的称赞，那么我们就会落入这样的陷阱，成为一个很爱求自我表现这样的人。其实假如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是乌撒一样等着被神给击杀。外表看来我们可以照样侍奉，我们可以照样带敬拜，照样领会，照样站在讲台讲道，照样献诗，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在教会被鼓励希望大家积极参与的。但是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刚刚所讲到的任何一项事情侍奉，没有一样能够让我们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何等需要福音，假如没有了福音，这些都只是在神面前虚晃一招的雕虫小技罢了，对我们永生的身份地位也丝毫起不了作用，对我们的生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同样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先回到福音里面心存感恩，知道若不是出于神的拯救，若不是他主动赐下那个白白的救恩给我，我怎么有资格配得去碰触那任何一样的圣工？我不是靠着在神面前或者是在弟兄姐妹面前所做的事情来赚得着这份救恩的，我是因着深深知道神是那样的爱我，他是那样长阔高深的爱，而且我对于神完全的恩典后来有深深的体会领受之后，我甘心情愿的摆上我自己，让神来使用我。 假如我们当中有人曾经处在怎么样的压力、重担，被事工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么你得回到，重新回到十字架下面，好好思考你跟耶稣的关系。我相信从耶稣的福音里头，你能够得到那个能力，会比起你去找任何一个人来辅导，所得到的帮助、安慰来得更加有效、更加持久、更加有能力。神拯救你，要使用你，必定会赐下能力给你。但是往往我们自己是找到那个错误的力量、错误的智慧的来源，使得我们精疲力竭。其实就回到福音的信息里面，单单依靠十字架上的基督。保罗说呢，在外邦人看为愚拙，但是但那在蒙召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能力、智慧是来自于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看完了上面的这个方面，我们要往下来看和罪有关的这个问题，是因着我们轻忽罪向我们所发出的攻势。我们时常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罪的问题，我们并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图所表达的是好像从十字架下面这个方向，十字架又缩小了一点。我们的生活偶尔会出出状况，一时软弱也好，或是一时跌倒了，那时候我们还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而不愿意回到耶稣面前重新依靠十字架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只会看到恶性循环，不断的错误一直发生，一直下去，时间久了好像也觉得无所谓了，然后就欺骗自己说，哎，其实神也不会在意的啦，我可以这样继续很 sloppy 的来侍奉神，认为这样可以继续犯罪下去，神搞不好已经许可我这样做了。当神要我们正视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很惯于先用自己的方式找借口去推脱，要我省察罪孽，哎呀，你怎么不看看别的人，我比他好多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问题。那往往要讲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哇，那可以巨细靡遗，人事时地物都记得一清二楚，一副讲不完的样子。可是要讲自己省察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我哪里有错了？还好吧，不太像是我啊。从来也没有听到说啊，我应当要在哪里改变，这是我的缺点，这就是我的问题，求神帮助我。难道我们真的就是这么行得正，做的就是那么端吗？还是我们都像圣经所描写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没有时常活在福音里头，我们的生命就会停滞不前，毫无成长，好像十字架对我们而言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意义，几乎可以不用它的存在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活出基督的样式。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小心察验我们的心，避免我们极力过度要求自我的表现，那是高估了我们行善的能力，而干犯了神的圣洁。同时我们也不要再忽略罪对我们的攻势，用那个装甲欺骗的手段来遮掩自己的过犯，那叫做低估恶行对我们自己的影响，这样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对于神的圣洁以及人的罪有更高更深的认识之后，我们越是能够因着福音真实感受到神的大能，我们的信心也能够越加增添。也只有因着福音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当中走得更远，并且更加有力。我们现在讲完了内心我们需要对付的，同时我们就要来看到我们也要应付这些外来的挑战。就好比旧约时期以色列人受了迦南人当地的风俗习惯给影响，现在的基督徒也时常要被整个社会的风气、大环境的主流文化给影响着。我们还是 用中间的这样一个图来代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部分，我会列出一些在我们平时可能在不稍加以注意的情况之下，会误以为我们就是活在基督里啊，我们就是在传讲真理啊，可是实际的情况呢，我们是正在远离耶稣基督福音的几个因素。在不同时期所兴起的各个不同的主义学说，我这边用流派来表达，他们不停地在教会里头流窜横行着，他们透过狡猾的诡计来影响人的内心，导致整个十字架核心的信息渐渐被取代，耶稣的工作被忽略甚至被误解，导致整个信仰被这些流行的风气啦、意识形态啦、各样的学说思潮给蚕食鲸吞，让教会面临到巨大的挑战。我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来讲。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宗教仪式派，那么神时常斥责那些只借着外表而缺乏真诚内心的人向他献上的敬拜或者献上的祭。在耶稣的时代，最常斥责的就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那么这样的宗教仪式主义者呢，会认为只要把该做的事做好了，那么我就无可指责了。抱持着这样主义流派的人呢，实际上他们是轻看了福音，他们以为可以用外表的行为来骗过其他的人，他们并没有因着福音而发出心灵诚实的敬拜，也没有因着福音来进入融入到基督身体里面的生活。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固固定定的出席教会的崇拜团契的聚会，但是这些个活动对这种人而言并不是真正的由他的新生命所带出来的渴望，只是他用来维持宗教身份一种当尽的义务罢了。另外一种人是文化传统派，这样类型的人在新约圣经当中就好比是雅典人或者是哥林多的人，注重希腊哲学，讲求人的智慧，但通常也就伴随着因着要持守的自己文化传统所产生这样的优越感而轻看他人。保罗说他们以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这种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危险，对于我们对于华人而言，不外乎就是儒释道这些的学说，很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一直在我们内心，很难让我们真正的释怀。对我们而言，那些从小就习以为常的想法甚至会高过福音的地位，胜过耶稣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更新，导致我们在这个方面真的是吃足了苦头，甚至还要影响到我们下一代。我们认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总是强调人的学历经历，而没有看到一个人他生命他的价值是从整个生命活出来的样式。除了这方面，生活方面的灵性方面，我们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什么不可吃，什么不可做，什么动作不能做，这样的一个观念，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多多少少的都影响着我们。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律法教条派，这样的人非常乐于谨守各样的条例，他还会研发出各个大大小小的规条，要求人来遵守。他认为只要将律法条文如同机械的操作手册一样，一个一个的按照 SOP 来操作，就不会惹神发怒了。对于这种人，神不过就是一个可能是面目狰狞的审判官，或者是个动辄得救的老古板，一出错就等着受罚。他对神可能就是这样的观念，福音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承受之恩。 只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神在各样律例典当当中所做的要求。他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对别人提出那些苛刻的要求是出于骄傲自义的心，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过的那另一个福音，那种不需要耶稣的福音，这样做同样无法得着神的喜悦。接着要讲到的是利益至上派，或者是经济挂帅。这个在《使徒行传》八章那个原本行邪术的西门，因为他贪图圣灵恩赐的能力，认为可以用钱买得到，于是被彼得用严厉的话给斥责。类似这样的经济挂帅或者是利益至上的人，他们心里总想着，信这个神，信这一位主，能够带给我什么好处啊？能够保佑我事业有成，升官发财吗？能不能够祝福我买的股票一路长红呢？还是还有其他怎么样的好处？假如没有好处，那我还需要信吗？假如信了还要付出的更多，吃更多的苦，那我没有搞错吧？头脑没有坏掉吧？我还需要信下去吗？那么这种人始终就是用一种投资客的心态，或者说消费者的眼光来和神做买卖，和神谈交易，真的不晓得福音对他们而言究竟是什么。接着要看到的是怪力乱神派，或者是神秘主义。这种人觉得既然是信有神嘛，那么生命当中必须要有一些奇幻的经历啊，而且是一般人不曾拥有过的，好叫人觉得我高深莫测，深不可测，深不可测。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人他的信仰是非常肤浅的，一点根基也没有，可能一碰就垮了，一碰就倒了。假如别的人没有像他一样这种特殊的经历，那就希望别人也要去追求这样的经历，甚至还要质疑别的人是否真正重生得救，就好比极端的灵恩派一样。这样的人已经将属灵的激情或者是高潮来取代了福音，这样下来他的生活目的也是只有在追求下一次的高潮，一旦这样的经历不在了，就好像跌落了谷底一般，从此冷淡，而且他的生命也始终没有办法观察到一个基督的品格，或者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反而还时不时开始对自己的救恩产生了怀疑。接着要看到的是激进行动派，要提到的就是像现在的宗教狂热分子，受到了政党或者是政客政治人士的影响，受他们的教唆，高举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旗帜，然后只用偏颇的教义，用几句圣经的经文就来吸收跟自己立场相同的人，并且要抨击打压那些其他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仿佛整个基督信仰只被浓缩为他们所高举的那几样意识形态，要求别人跟着他们走，假如你不跟着我们一起走，那么你就不是一位基督徒，你就没有得救，用这样的方式。那么福音对这种人而言只成为他们做政治动员谋求政治利益的工具，他们所谓的传福音成为他们为自己宣扬各样的政见政策铺路的一种运动罢了。还没有结束，还有神学至上主义，高举神学或某位神学大师，却忽略了圣经全面性的教导，喜爱钻研教义，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和其他人针锋相对，只想和人一较高下，用神的话语来修理别人，可是却鲜少拿来修理自己的生命。对这样的人而言，只有他自己，或者是他所属的宗派，或者是他所信奉的神学大师，所属于的神学院，那才是诠释话语的权威，可是却丝毫不见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权柄。福音对这种人是死的教义， 丝毫没有复活的大能。接着要看到的是弗洛伊德派，这种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极度注重人心理的感受，好处是他很容易分享自己内心最深的想法，但是缺点往往就是，哎，怎么分享个没几句，就开始强调自己曾经受过的伤，觉得自己多么的委屈，他的心中总是充满了苦毒，好像迟迟始终无法走出过去的黑暗与阴霾。我们知道，基督信仰是要让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但是这样的人，他们老是要叫你去追溯既往，去回顾过去。想想看，小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从父母那边受到了什么伤啊？这种人老是觉得在教会得到的温暖不够，还希望特别的辅导协谈。他只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能够安慰伤心的人，但是他忘记耶稣同时也已经拯救了他，福音已经帮助他成为一个全新的创造，一个新造的人。他所拥有的是那个生命的救赎主，但是他总是把耶稣当作他的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拥抱过耶稣，他所拥抱的只是一直深藏在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些伤疤、伤痕。最后一个是生活同好派，这种人把教会视为同乡会，把查经当作了读书会，把团去聚会当作找对象的联谊活动，崇拜啦、讲道啦、退休会啦，他都会参加，但是他认为那是一个让心灵沉淀的最好的飨宴。在他的认知里头，教会的人都很和善，也很容易找到和自己背景相同的同好，他甚至可以因着个人的魅力、号召力，带很多的同事、同学、同乡、同好来到教会跟团契当中，甚至参与福音事工的服务。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他而说是次要的，活动办得精不精彩，能不能够拓展我自己的人脉，哎，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事。对他而言，举手说我信，就像是加入这个社群组织的口语暗号，因为他非常聪明，知道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上述这些例子的情况发生在我们当中。严格的来说，我自己某方面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这里面确实有一些特质是我们认为挺不错的。凭良心说，能够参与社会公众事务不好吗？参与社会运动不好吗？我们去研究圣经、研究神学教义不好吗？能够安慰辅导人不好吗？能够多交朋友不好吗？没错，他们都很好，但是他们都不能取代福音。假如我们只偏执于某一方面的时候，那么就是中了这些个圈套，会使福音失焦，会使福音失真。这些个我用诡计来称他们，原本看上去都不是要明目张胆的要来跟你对着呛、对着干，就是说他们不会以一副喧宾夺主的样式来挑战福音、挑战你的信仰。他来到教会不是要跟你辩论这个世上有没有神，不会跟你讲说耶稣是骗人的，也不会怀疑童女生子、死人复活的真实性。我想对于这些真理，多数的基督徒也是有能力去分辨的，有能力去辩护的。而这些为什么称之为诡诈，都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想要取代福音核心的信息，取代耶稣基督的地位。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要将这些次好的来取代上好的，用这样的诡计使我们中招。他们所建立出来的这套系统真的有可能会使人陷入到一个不信者的状态而毫不自知。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样的人在教会一旦多了， 这样的话题，这样的分享在我们当中一旦多了，那么耶稣基督就要渐渐的从我们当中被挤出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一样事物能够取代福音，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耶稣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还有他所要担任的角色。一旦没有了耶稣，我们就要忘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小看了自己的罪，而且还要在某一方面的偏执显得自高自大，轻看他人，想要自立封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曾几何时我们变成了和那些不信的人快要没有两样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去关切，我们去追踪的事情已经成为这些学说，已经成为这些思潮，这些主义，而让我们模糊掉了福音的本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已经被稀释，已经被淡化，快要看不清楚了。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就用那些自高之事来形容，他鼓励弟兄姐妹要攻破各样的营垒，使人归顺于基督。这些个意识形态都是拦阻我们活出基督的因素，唯有当我们认清之后，才能够有意识地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去追逐那些东西，让他们取代了福音的地位。我们需要活出基督，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神的爱与恩典，而且对将来我们已经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盼望，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过现今的生活，促使我们用信心向神支取能力。当我们回到最原始的那个福音，从福音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福音不只是我们得救的方法，更是我们生命持续得到更新的方法，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像基督。福音的信息不只带我们出黑暗，更要帮助我们持续走在神的光明当中。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但要帮助我们逃避神将来的震怒跟审判，更是要帮助我们现在在世的时候就能够胜过一切罪的影响、罪的引诱还有试探。因着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在地位上确实已经称义，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仍要征战，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不但对内对外我们都要持续提高警觉。我们同样不要忘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至今仍活着。因着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应当，我也可以，我也能够活出基督。最后是活出基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需要一段时间过程的累积才能看到神的工作。信主只是开始，一直要到我们生命结束的那天，这样的课程才会告一段落。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耶稣爱你，用他的生命代替我们原本所应当要受的刑罚。若是你愿意承认一个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那么你便可以得到神所为你预备的救恩。我鼓励你今天就可以以祷告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并且让他带领你的一生。无论是我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你的慕道班老师，都非常乐意和你有更多的分享，也愿意和你一同来做这样的祷告。那么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彼此鼓励，过着爱神、敬畏神、分别为圣的生活，靠着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并且靠着团契生活来彼此督促、鼓励我们过一个更加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给我们。我们有时候远离十字架的恩典，忘记神的大能， 求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常常回到福音里头，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当中，仔细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仰望神，你要借着福音所彰显的大能，并且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愿主的旨意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